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是1月29号礼拜四咯，一样在早上上班上课通勤时光的时间陪伴大家，先选了一首很舒服的好歌曲，王菲的旋木。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的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啊，现在不同的世代哦，其实想法不太一样，会有一些摩擦，就是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以前认定的套用在现在的价值观或趋势可能不相符。那有的时候你遇到这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因为尽管你理解大家的立场不同，但是你很难去接受，或者是说你们所持的意见刚好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如果你们要一起合作，你势必要有人退让，但是大家都不想退让，又或者说你真的打从心底哦没有办法接受新的想法。我自己觉得所谓新的想法也不一定是好的，就是说很多人说我们在持续进步啊，很多观念啊与时俱进，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但你说与时俱进的一些新想法新观点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因为这件事情它有好的那一面就会有不好的那一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那你说新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吗？我觉得我们要先想一下哦，对跟错有一个标准答案吗？其实也是不一定，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与人相处很难的地方哦。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职场讨论的文章哦，都在分享说啊，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工作者哦，会被比较年长一些的工作者认为哦是欠缺职场感，感觉的感，职场感啊，什么是职场感呢？听起来蛮笼统的哦，是这个感是什么 feel？ 到底什么叫做职场感哦？我自己认为哦，职场感应该是你在这个工作场域当中展现出来的行事作风态度，是有符合职场需求的感觉。哇，那这就很大了，对不对？很虚幻很大哦。他们指的是说，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你展现出专业的态度、沟通技巧以及适当的人际互动行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涵盖啦我们对于上下级关系的一些理解，甚至对于职场文化的一个适应程度。那为什么刚刚讲说有一些人认为比较年轻世代的没有所谓的职场感呢？就是因为哦，现在年轻世代在工作的领域当他们对于工作的需求跟看法跟过往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很多专门在分析这个职场的一些专家就说啊，其实现在这个 moment 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现在这个时刻哦是职场最复杂的时期。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现在在职场当中还有在职场当中运作的人其实是五代同堂，包含了退休的这个快退休的婴儿潮世代、 X 世代、千禧世代，也就是俗称的 Y 世代，还有 Z 世代到00世代。所以现在大家的工作的退休的地往后延了，所以目前来讲在职场当中你几乎就可以囊括五个世代的人，这五个世代都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倾向，要和平共处要可以团队分工合作，没有想象当中的容易。也因为这个差异，我刚刚讲说这个职场感就变得很不明显，因为大家并没有所谓的共识啊，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习惯跟背景，然后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哦。那这个分析文章哦，它就有提到了在不同世代哦，对于职场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像是婴儿潮世代、X 世代哦，他认为这个职场感是一种阶级关系跟职场礼仪，因为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很重视所谓的长幼有序，组织有阶层，层次要分明，谁是上谁是下。那如果是 Z 世代或00世代呢，他们是一个数位的时代哦，他们强调的就是我们沟通要快速直接扁平式的管理，然后我们也要注重的是个体的自我的权益发声啊，你要为自己说话哦，就是不要期待别人会来帮助你哦，你要为自己说话啊，并且最重要的就是讲求的是平等跟尊重。所以你看哦，单纯从这两个角度看起来，他们就会有一点点冲突了。一个期待的是长幼有序，一个是觉得我们要平等跟尊重。当然这两件事情也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并不容易，有一点点背道而驰，但不完全啦。只是说这可能就是比较年长的世代呢会比较难接受的地方，那年轻的世代也会有一种为什么大家没有跟上现在的潮流呢？尽管他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世代，但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哦。 那另外一块哦，主管跟这个部署下属的互动哦，其实也有一些变化。主管呢需要管理团队跟产出成果，并且他认为下属是要服从来落实这个执行的力度。那这个年轻的部署也觉得他的想法要被看见被理解他想法很新颖啊，所以期待主管是重视个人主体意识的存在价值，这也会有一些些冲突。那到底要有冲突，我们刚刚讲五代同堂真的很困难哦。那要怎么办呢？沟通就很重要了。你有没有适度的去沟通去理解，变成一个关键。如果你单纯都只是说我们在做事上面就直接就做的时候发现一些冲突，你没有去沟通，没有去理会彼此的立场，那你大概合作个100次，你100次会不太快乐。所以他就建议啦，不管你是主管哦，比较年长世代的，或者是你是这个社会新鲜人，是菜鸟，其实你要去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询问对方的感受，询问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你要跟对方核实，跟对方去确认到底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啊？我这样做好不好？因为在不问之前你都只会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可是偏偏你们的想法可能就在某一块呢是有冲突的。但也许你在做之前先问啊，你就比较知道说哦，原来他不能接受的是什么，那你可能会考虑去做一些修改，也不见得是完全改掉，但是你会试图去认知跟理解。那同时哦，在询问过后你要真实表达感受，你真的觉得诶我很难接受这件事情诶为什么，那你就要很真实的去回应啊。如果你不真实的去回应呢，那这个沟通就没有效果了嘛，就不知道你真正在想什么啊，那个疙瘩还是持续存在哦。那当然最后呢是要去理解信任共同的标准答案，尽管谈完诶彼此还是有一些很难接受的地方，但至少初步我们都认定了诶大家是各有其想法的，我们再怎么样呢也得往前走。如何抱持着这种各式各样的想法往前走，大家总会都要拟定出一个方案，那拟定出来的方案呢我们就去执行。我觉得是异中求同这件事情蛮关键的。那当然他也有提到我们必须去拥抱标准答案的多样性，不管是比较资深的世代还是比较年轻的世代都是这样的哦。做好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可能大家提出来的方案都可以达成目的，没有说谁就一定是错的。就算是年长派提出来一个很八股的建议，他的方法难道就一定不好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年轻人也不见得说你一开始就要很排拒所谓比较传统的想法或传统的做法，他可能有其好处。那比较资深派的呢，听到年轻人想法其实很难理解哈，这个可以吗？或者是跟我们习惯的东西不合，确实如此哦。但是答案是多样性的，可能殊途同归。不妨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弹性跟空间。这是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讲说欠缺职场感啊，有的时候少的是妥善的沟通，并且这个沟通其实很关键不要想说我们做完一次这个活动啊，做完一次专案啊，好像事情也顺顺利利就结束了，是不是有落实沟通？就算我们这一次的合作也许大家是不欢而散的，但是我们可能明天还是得见面啊，我们大后天还要再做一个新的合作的一个案子啊，那前一次的这个所谓不太愉快的经验有没有真的被落实说去做合适的检讨呢？或者是大家真的去想说为什么我们好像大家都很努力，但是大家都闹得不愉快，那个问题点在哪里？甚至有的时候啊，多数情况下是事情顺顺利利的结束了，但是大家都不开心。明明顺顺利利的结束哦，但大家都不开心，因为每个人都委屈了自己，可能在当下都为了这件事情去做了一些付出，可是彼此的想法并没有贯通，彼此的这个理念并没有得到谅解跟理解。也许在做的当下没空解释就硬着头皮上了，那等事情结束之后能不能重新的去调整合适的做法呢？这是刚刚提到啦人家想说这个欠缺职场感，并且现在的职场是五代同堂最重要的沟通也许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块。 早上的8:1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聊到职场趋势哦，确实也是我们要关心的话题。我们也要先稍作休息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先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哦，在新的一年为自己立定目标，有很多成功与失败，但这些经历都非常重要。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一切，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动力火车。
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起，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动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如何去规划自己想做的事情呢？也许我们有很忙碌的生活嘛，忙着念书，忙着上班，忙着照顾家庭，但有很多过去错过的想做的事情，也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想想，哎呀，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融入我的生活当中呢？重新的学习，重新的挑战自己。和大家分享实现目标的一年过得还不错的30岁，邀请到卡信来跟我分享。卡信你好。
大家好，我是卡信。
其实提到这个30岁啦，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年纪就是 range 蛮宽的、哦、我觉得大家也不必界定在说你30岁一定要做大事啊，或者是你30岁一定要完成什么人生里程碑。其实我觉得每一年都是一样的、嗯、像我们之前跟卡信聊过，我觉得29啊31啊跟30 是一样的，长度也是一样的可能面对的挑战跟条件也是差不多。那卡信其实确实也是所谓30岁这个区间当中呢，去做了一些过往想做的事情，然后去尝试了很多的内容。我自己倒也是在最近啊去做一些我过去不太愿意做或不太想做的事情。就我前阵子去考了驾照，
嗯，
对，卡信有看到
有有，我30岁也是考驾照
哦，你是30岁的时候考
吗？考
对的，我。我想我他你30岁考，
我31、啊、
对，我31的时候去考，就是我以前的那个，我不知道他记得，就我以前
讲说会骑脚踏车，
对，我会骑脚踏车，我会骑脚踏车，只是我不敢在路上骑，然后我不会骑机车，
嗯，
因为我没有驾照嘛，
嗯，
然后以前大家讲说，那为什么不去考？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去考？
对，
因为那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就会去考，嗯、所以我那时候。会说不去考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我开车或骑车在路上会给别人造成麻烦就是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啊、嗯、就是我可能可以为我的生命负责，但我很担心我需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不要轻举妄动好了、嗯、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台北地区嘛，就有公车或者是捷运、
嗯、
就没差。那我就是前阵子的时候，就是31岁大概是年底的时候吧、嗯、我就一直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有萌生说想要去考驾照、嗯、考汽车驾照的这个想法。那最后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有一些这个前辈就有跟我提到说，他觉得其实考个驾照是蛮好的，以前有很多人跟我提过考个驾照是蛮好但我都
还没有被打到，
对对，我都没有被说服。但是那时候那个前辈跟我聊到，就是说其实例如说父母年纪大了，他可能要去医院，当然你也可以叫 Uber 送他去、啊嗯、但如果你会开车的话其实会便利许多、嗯、这个时间啊或者是行程比较能够自己掌握、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这个理由就觉得哇，好吧，还是去考一下。但不代表我考过我可能马上就要载我爸妈去医院，可能也没有马上有这个需求、
嗯、
但我单纯是觉得说确实可以去考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去考。你30岁考我们也是要都要到考吧，就是
对啊
对
啊，
常考跟到考都要、嗯。我那时候去开的时候啊，一开始开的时候是到比较后期的时候，我的教练跟我讲，他说第一堂课嘛就教你握那个方向盘、
嗯、
他说他那时候看我握方向盘，他觉得这个人感觉很糟他觉得这个人就是说左一圈半往右一圈、
啊、
因为你要换手嘛，
对对 对, 對，
然后你就有点卡住，我手好像在那个方向盘前面缠绕着这样子、嗯、然后他说他 那时候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没问题第一堂课他就觉得我有问题、
啊、
但我其实第一堂课上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有问题，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手到底是要
怎么转，
对，怎么转。当然开很久车的人一定会想说这有什么好担心啊，不就顺手这样转吗、啊、但是我就发现不是欸，你当然转硬要转都是可以转，可是你如果没有一个顺势转的方式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转到哪里、
啊、对对对，
你就觉得哦反正都是右边，大家以为都是右边，可是有一圈跟一圈半的差异，还有一圈又四分之一的差异，所以因为你转了还要再转回来嘛，
对，
所以你会不知道自己转到哪里，然后、啊、你就更不知道要转多少才会回来，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脑内大风暴真的，我那脑袋大风暴，想说是要怎么转。然后但是那时候吧，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一点焦虑的，因为就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手脚协调的人、
嗯、
所以一开始学的时候，当然教练是很有耐心啦，我相信他们应该遇过比我更夸张的学生但是我那时候蛮享受开车的过程、嗯、就是练习开车的过程、嗯、我看到有些人说去那种驾训班学开车，开到后面就觉得很无聊，因为就是 一直在开重复的那个场地，
对对对对对，
那我完全不会，我觉得每次开车都超有趣的。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单纯，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一个小时那五十分钟你就是专心做好开车这件事情、
嗯、
你可能今天是练倒车入库，你今天是练路边停车、
嗯、
你就把这件事练好，那当然你每一次在做的时候状况可能不一样，
嗯，
欸，今天早一点转了，欸，结果就压到线了，
对，
或者晚一点转就超过了，然后你会在想说，你在开出来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在哪里转？
嗯，
虽然驾训班都会告诉你说在哪里转，
对对 对，
可是你自己看的时候会
不太
一样，对，所以我其实还蛮享受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
嗯，
像那个 S 型也是啊，当然你说你每次进去也知道说到这边要怎么打，但是你实际上看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一些 trouble，
嗯，
然后你就卡在里面，那此时此刻你就会思考说，好吧，那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要怎么让自己出来，当然你可以求救请教练，
嗯，
对，当然也可以这么做啦，但我通常都会自己想说，好吧，那我先开出来，
嗯，
那我要怎么开出来，就自己先想办法，但是解决这个难题之后我就会觉得心情超好，虽然卡进去蛮好笑的，然后或者是当下你会有点慌张，
嗯，
但是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之后你就是纯粹享受那个解决问题的开心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因为开心刚刚讲到也是学开车嘛，那时候为什么也会觉得说要在那个阶段学开车？
应该说我一直都想要学开车，有这个目标，想说有小孩未来可能要接送或干嘛，
oh.
所以还是趁目前我这个最有弹性的这个时候来学开车。
嗯，或者是每天去上课？
没有每天，好像一三五一周上三天。
哇，你们上这么少？
但我们一次是两个小时
哦， oh, 我们是天天上，然后 一天大概五十分钟小时去上，
嗯，
那时候去上的时候感觉还好吗？
一开始我想说我也没有机车驾照，
虽然我也没有，
也是会很担心，但就是第一堂课的时候教练就说你还蛮有天分的，你学
得
很快，欸，
哦，我是一开始我就觉得不行的那种，我一开始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吗？然后每一次例如说教练跟你讲说，哦，这个东西停在哪边的时候转，
对，
他都会跟你讲说看哪里，
对，
然后看到什么对到什么，
嗯，
我每次那边看就想哪里呀，啊，
哪里
那我想说是因为教练是跟我不一样吗？
对对对，
还是说就是
觉得
对，因为他会坐在旁边跟你讲，例如说我推到这边停下，他就说哦还要再推一点，
嗯，
我想说嗯可是不是已经对到了吗？
嗯，
然后就自我怀疑，
对，他就会有一点点的误差，因为可能真的是身高的关系，
对，但是你就要慢慢找到那个
你自己的那条线，
对自己的那个线或者点，并且因为他那个考场嘛还有分不同考区，那考区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然后我每天都我那时候去上课就是在焦虑是很享受那个学习的过程，嗯，但又同时有焦
虑
的感觉。那你那时候在学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吗？还是觉得比较
难
突破的事情？
啊，我觉得转弯就是因为我们那条路线刚好可能路边停车之后会有一个大转弯，
你说道考的时候吗？
对，常考的时候，
oh.
就是会有一个大转弯。我一刚开始那个转弯，我就一直抓不到那个角度或方向，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转弯。
可是通常很大是比较好转嘛，是比较小的转弯。
我觉得它那个地方可能它马上就要接那个就是铁轨的那个
哦， oh.
就等于转到一半你就要停下来，
嗯，
然后你可能再转过去你就要马上要直线了，就是那个轮胎的那个角度要怎么瞧，
哦，因为之后就要马上去接铁轨，所以你要去应变，你要对到那个位置，
对对对，铁轨之后又马上要接直线，
嗯，
就是我常常就是可能会超出去，
嗯，
或者是根本在车头根本没有正，所以下一个又要直线的时候
你要很难瞧回来，
对对对 对
因为能瞧的距离又变少，
对，
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课题，像 S 型是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简单的。
我也是 S 型最简单
的，对，
我反而是上坡你要停住那里，
你觉得那个比较难？
我常常会停超过。
哦，我觉得硬要说，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倒车入库，因为它就是倒一次就要进去，
嗯，对。
但是我很怕倒进去就得丢，因为它就是一次性嘛。你举个例子，像路边停车，你就算一开始头几个转可能转的不好，你后面再稍微瞧一下，
嗯，
都还可以把自己塞进格子里。可是倒车入库就是你确定那个转的点，那就是进去了，
哦，
你就没有
机会了，
对，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搞到最后吧，就是最后在练习的时候，我整个情绪大崩溃，当然也没有哭或怎么样，就是快考试，他可能会帮你复习一下，
对对对对对，
就说来模拟一下我们试走几绕，
嗯，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怎么好像练习越 月卡，你会遇到那种？
有，我有遇到，就是上铺会一直压线，
就是你可能前面好几个礼拜都没有
可
以，对，然后突然在某一周你就像中风了一样，就是中邪还中风，然后怎么做都不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嗯、像、啊、我练习很多次啊，怎么会这样嘞？然后你就一直拎，你就觉得很烦。
没有错，
对，那时候会
有，我就是上坡会一直压线啊，就没办法矫正，我都好像可能就会歪一点点
哦。
但我正式考试的时候没有叫，
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我记得我考，因为我考试一定是比较近啦，我是礼拜一礼拜二考试，要笔试嘛，然后在那个常考跟导考，然后我是一二考试，然后我前一天就礼拜日，就那前一个礼拜我还有去练一次常考跟一次导考、嗯、然后那时候常考的时候还有零，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几天后就要考试了，
对，我也是，
然后我想说怎么会，然后我就觉得很焦虑，然后教练就跟你讲说不用想太多，就是他们应该是见过很多大风大浪，他就觉得说哦，你不用想太多，然后我就觉得说很难不想太多哎，然后我因为礼拜一要考试嘛，礼拜天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很焦虑，我甚至会觉得说我会笔试没过，你笔试要做
敢没过？
没有，很多人都这样讲，但我一直觉得会不会笔试没过？
我笔试考100分呢、欸
哦，我错一题啊，我错一题超好笑，我错第一题。这也是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题我好像应该要选另外一个答案。嗯、但我想说，我40题写完，我再回过头来检查一次。
要忘记？
没有，我有回来看，但我看了一下，我还是很想选另一个答案，但我还是没有改。哎、然后他们是一按就有成绩，97.5，我觉得超级好笑。但是说真的，我刚刚讲说这些惊心动魄的过程，对我来讲是超有趣的。嗯、然后我常考的时候下雨，那天你常考是在夏天还是冬天？
夏天，
那应该还好，
对对对，天气
那热吧？
很热，
视线也很清楚。
对，
我考试的时候，因为几个月前而已，是、嗯、冬天，你知道台北一直下雨。然后我们那个驾训班嘛，因为通常是原地考试，那、嗯、考都可能一百个人，就很多人，哦、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要等嘛、嗯。那你在那个 standby 的时候，就听到外面那个常考的声音，就听到外面的铃铃响，你就觉得说好不吉利啊！你在等的时候会紧张或什么之类的？
当然，扑通扑通扑通跳、啊。
因为你想说哦，好希望大家都过或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会听到别人的铃声，你就会觉得说
对对对对对
天哪，怎么铃了？并且我们那时候下雨是一阵一阵的，突然如果下了大雨，就开始到处铃，啊，开始没下雨又好一点点。
哎呀，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那个心理的折磨比较大，因为你还没有上去之前，那但是我考的时候发现超快的，我感觉我好像没干嘛，然后就结束。对，所以。我那时候常考吧，常考也是没有压什么，就是没有压线。嗯， 嗯， 嗯，然后道考，因为你不会知道成绩。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一个过程是我觉得在三十岁上下这个区间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包含道考也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嗯、
开上去
的
感觉，
教练会带你开嘛？
对。
我印象当时开上去，他就是讲说肩膀放下来。
然后眼睛要看远方，
对，他就讲说不用那么紧张，不用握那么紧。然后他讲说最应该紧张是我，因为我坐在你副驾驶。因为通常大家很容易就是只在乎自己这一边、嗯、啊，你不知道你，因为你没有那个习惯，你右边有一个空间、
啊，
所以有时候会太靠右。然后教练就一副快要去撞电线杆那样子，他说左边一点，左边一点，所以。那时候真的上路你那时候心情感觉怎样？会有什么心理准备吗？
会很紧张，但也会有一种感动。哎、欸，我终于30岁，我已经开，我可以自己开上车了耶！
有，会有那种感觉
了。对，
就是很紧张，但是绕完一圈的时候就发现，哎、欸，好
成就
感。
对，
或甚至你会觉得说，哎、欸，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
世界只剩这一天，过完这一天，地球就要毁灭。我们才不敢浪费时间，才后悔从前，对自己才敷衍。来不及读的最后一页，还没穿的鞋，还没见的面。如果我只能从中选，到底哪一天是非要完全的决定？快乐吧，快乐吧，陪我去看天空大厦，你要跟上。
不需要播送下回预告，又只有这一刻拥抱反而更美好，天地红地就老，只是忙碌到最后一秒，我丢掉手表再解开发条，没有明天却活得更好，你说妙不妙，快加把劲凑个热闹，烧成烟火，
狂欢吧，来狂欢吧，来不及那就不要停下，不快乐来得难吗，快乐吧，快快乐吧，陪我去看天空大厦，你要跟上就不怕，
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住宿。
啊，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全嘉义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C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和大家分享实现目标的一年，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极简生活家卡欣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那讲实现目标的一年啊，不是只有一年啦， 可能是很多年，或者是说哦，你现在没有目标，那也没关系。在你想要设立目标的时候，可以来为自己设定一些全新的挑战。我觉得有这种仪式感的感觉会比较有拼劲，或者是比较有动力，甚至比较敢有一些勇气去面对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像我们前一段呢，就跟卡行聊到了这个考驾照的故事，我们两个都是30岁才去考驾照的人。
觉得道考真的很，因为我们有三条路线
哦。你们三条都有练吗？
对，三条都有练。
差很多吗？
有一点，但是你会觉得说光记那个路线哪里要转弯，我都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哦。因为我们那边板桥那边嘛，我们就觉得车很多。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个点吧，因为你开那个驾训班的车，他就不是就写道路驾驶什么练习中嘛，我觉得大家都会敬而远之，就离你远一点，感觉这个人不是。我那时候道考的时候吧，就是练习或什么，我有个习惯，就像刚刚讲脚不协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我手脚超不协调，因为你转又要踩油门，你如果在长考的话慢、啊、慢没有关系，
对，
但是你在道路驾驶的时候
你要
踩油门、然后常常会因为你转弯必须减速嘛，不然你就会整个离心力就造切线飞出去。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很不习惯，就是我转完之后什么时候要加油门
啊、嗯、
会有一种，然后我转完之后什么时候要回正，
嗯，
就是车头已经转过去我就可以慢慢再打回来吗、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转完常常会有一种快停下来然后才踩油门，会有一种转完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手脚很不协调，我每次在那个车子里面都跟教练讲说我手脚真的很不协调，这过去他就讲说你要慢慢带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还蛮难的。对，那时候会有一些对你来讲的挑战吗？在道考上面，
道考上哦，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路很就是有在施工做捷运
哦，
所以其实会有一点路，可是它路很乱，路很乱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说，可能他突然从两线道要变成三线道，那你要去哪一条？
哦，
的时候，对，这个会比较恐怖，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多新奇的体验哦、像我们那天去考试啊，因为我是比较后面，顺序比较后面，所以我前面有很多人考，我就会看到有人道考一出去就没有打方向灯就被叫醒。超惨，那个是女生、然后那天还下雨，我
是一出场就有人闯红灯，
一出场就闯红灯。你们是驾训班外面就是一个
大马路，一个路口，然后就有人闯红灯，然后教练马上把我按，帮我踩刹车。
哦、为什么就是前排闯红灯？
没有，我是一个就是交叉路口，我是要直线，然后它是横的。
哦、所以是对方违规，
对方违规。
哦，那好危险哦。
对啊，然后还遇到有人那种就是路边违停，就刚好在停在转弯处，
都要绕，你要绕出去。
教练就说他是怎么考到驾照的？
没有，很多都喜欢停在转弯处啊。
对啊，但是那个路就是很小条，而且又是在施工的地方。
哦，所以状况也
是蛮多
的。对啊，我觉得。这如果想说实现目标来讲吧，我那时候是12月底去考、所以我那时候不都笑称说如果没考过就是2025年最惨的一个结尾。
没考过就是2026新的一个目标。
我那时候啊完全因为教练就讲说啊没考过就是再缴一次，
对，
再缴一次钱嘛，然后就是再考试，我没有报保证班，然后我就跟教练讲说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像卡行因为生活比较自由，说就是工作安排比较自由，但因为我要上班，如果去考试的话也是要请假的，所以我其实比较担心是我如果没考过我要再请第二次假，我觉得很麻烦。但也不是说没有假，只是就觉得跟计划不符。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考驾照我自己心里压力很大，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但是有达成之后感觉又不太一样。那卡行会自己觉得，当然我们讲的是30岁的区间做了很多新的挑战嘛，有些达成了，可能有些还在思考，也有些可能也不见得开始做。那当然30岁是一个阶段啊，30岁之后也不代表就没有目标嘛。那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因为30岁这一年的诸多尝试、让你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调整的啊，因为这些学习，然后觉得以后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因为现在我就想说，如果我不当编辑了，我还可以做什么？目前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前进。
这个议题是在你三十岁左右去思考的吗？
30岁左右，对， 30-31岁左右，因为编辑我也其实也是当了蛮好几年，但其实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是觉得是不是要转换跑道那种感觉？
对，是不是要转职的感觉？
哦，但就是这是为目前现阶段的一个计划或者想想，那会有什么新的想要做的事情吗？或者是因为已经超过30岁了嘛，
对，
那这样有需要一年都要把事情排这么满，要学这么多事情吗？还是说可以比较有余裕一点？
啊，其实我去年就蛮有余裕的，去年2025年我就没有排计划，
哦，
但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情。我好像就是那种，就算没有排计划，我还是会做一堆我想去做的事情。
哦，
只是我觉得排计划对我来说，去解决那些或去做一些我可能拖延很久的，我想做但好像一直没有那个开关去做的，就会透过就是设定目标来帮助我自己去达成。
嗯，但其实我自己也蛮享受那种没有目标的时候啦，然后，你就是纯粹休息的感觉。所以大家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快30岁了？我快40岁、50岁、我好像一定要做一件大事，然后在那一年，我一定要 也一定要有很有绩效，一定要挑战自我。我觉得，如果你也没什么想做的事情，也不必真的硬去凑，因为这也没有什么，这要评分嘛，也没有考试啊。我自己现在都看得比较宽一点点，就是生活是很有弹性的，例如说我去学台语嘛，也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嘛，去跑去学开车也是啊，但是因为头都洗下去，只好把它学完，只好把它学完，然后希望可以过。那你说有没有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情？我比较多那种旅游清单啦。
这也是另外一种。 对，啊，
对对对，也是一种清单。那你为了，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喜欢旅游或者是一些有一些享乐项目的话，那就代表你可能日常要努力一点啊，
对，
赚点钱啊，有假啊，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我渐渐感受到，可能25岁之后吧，渐渐比较能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啊，真的。
因为可能像出国玩或什么，就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很爱挑战一些有的没的，就开飞机啊，
跳伞啊，
对对，就是什么开飞机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以前我都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例如大学的时候也会想，哎，我以后要去什么高空跳伞，类似这样。
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出国，经济条件没那么好，所以你不会真的去做。那等到你有条件的时候，你发现哎，有机会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就要观察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会去做，还是你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但我发现我是属于真的会去做的那种人。对，那卡西有没有觉得约莫在这30岁的区间，对自己的性格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或者是好像比较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会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我好像很喜欢，就反正一定要跟手作类有关的，然后可能会希望就是这个东西或这个东西可以带给别人价值，
有影响力的意思吗？
有影响力的意思，或者是我教学，我现在未来想要走教学的路线，就把一个人从不会教到会。
你喜欢这种感觉？
对，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像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分享或送东西给别人。我觉得教学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给予。
对，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阶段，就像刚刚讲了，还蛮喜欢挑战一些奇怪的东西。
也是今年也挑战了，去年也挑战了奇怪的东西啊。
就是我喜欢那种有点微带刺激性的。
那你要不要上空中环呢？
没有，不行啊。那个刺激是那个是痛苦。我所谓刺激是有点略带一点那种极限运动特质的，但是我体力没有很好。我觉得就是那种
有人帮你的男人。
对，我觉得可能是胆子比较大的，需要一股作气去做的。就像那种开飞机或什么，反正上去就上去，你还能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了嘛。但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上去嘛？那种感觉，像这种类型的，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自己也会，我想要让那个生活是缓慢节奏前进的，不要很急躁或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卡西某些地方有些蛮雷同的地方，例如说在某些议题或自己喜欢的主题上会有过度执着的现象。
对，
那个过度执着会要求到自己。
对
对，当然你很多人说，哎，这样很积极，或者你会进步，
但也会很累。
对，会很累。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喜欢找到那种，我当然不可能就变成一个废人，但是在
刚刚好的节奏。
对对，刚刚好的积极，然后也有放松的时候，然后你要废的时候就
也很废。
对，也要很废。就那种不想出门，然后不想
伸缩自如。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区间。那有可能我们到40岁 不一样，
对啊，
可能有不一样的，
就是肺
可能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哦，请到卡欣跟我们分享实现目标的一年过得还不错的三十岁，不是过得很好，是还不错而已。
对、
欸、对的，过得还不错，就还骂骂
骂骂，
对骂骂感觉。然后有很多新的挑战，那也许听众朋友不见得是在三十岁这个区间，但是你也会觉得在每一年的不同阶段，你想要做点事情，其实你可以慢慢安排在自己的生活行程里面，然后去做一些尝试跟挑战，不代表一定会成功啦。就像我驾照，虽然我说一次就过，但我也其实也想过，我若不过要怎么办？
而且我觉得也不一定要从就是月一号开始，哦、你随时开始都可以。
对，那那个啊，也不是说一定要一整个初始嘛，就是说给大家重新去看看自己生活的一些变化，然后纯粹的从自己的本心出发，那些你想做不想做的有哪些、嗯、啊做了不想做我觉得也挺好 的对，就是你
尝试过就好，
对，你有去尝试过，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在繁忙之余多了一些挑战动力还有目标。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卡欣跟我们分享实现目标一年过得还不错的三十岁，里面有很多他过往的一些尝试哦、欸、也许你跟卡欣一样是喜欢一些手作类型、嗯、你可能会觉得看得蛮起劲的或者是你对这些类型哦属于比较不擅长的，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你可以重新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项目。非常谢谢卡欣的分享，谢谢卡欣，
谢谢大家。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台 FM104.1， 平日早上八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点53分，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持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也渐渐要到了节目尾声咯，希望今天大家上班上课都可以加加油。为大家分享哦，真的是设立自己生活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见得要很伟大或者是很了不起哦，一定可以赚大钱。有的时候就是出于说，哎呀，我好多年都想要去做，但迟迟不敢下手。如今在新年的一开始，你可以设定为自己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赶快的动起来吧。为大家选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赵涵的作品《猜不透》，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喽！明天同一时间早上八点，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好运到，爸，你看
这礼盒上面是烟花设计，很有年味，很开心，真喜气。
里面有乌鱼子曲奇、开心果包心曲奇，爸，你一定会喜欢。
新的一年，爱在一起就是开心。快上网搜寻红顶果子，把节庆的温度与笑容，满满开心带回家。
就像好的弄好你。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嘿，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预选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